OK， 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来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为什么我说特别哦？因为其实去年的夏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系列讲到叫 Jesus Jesus， 大家还记得哦？那就是 Pastor Peter 用约翰福音里面的七个神迹来跟我们分享一系列的讲道。那为什么说约翰福音第六章很特别呢？因为这七个神迹呢，先让大家确定一下，耶稣不是只有做七个神迹齁，他做超多神迹，但是刚好约翰只记录了这七个神迹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但约翰福音第六章他很酷，因为每一个神迹可能散落在不同的章节，只有第六章同时在一章之内有两个神迹发生，所以我们今天会两个神迹都来看。那我们现在看这一段经文，在六章十六节二十一节，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在第十六节，傍晚的时候，门徒来到湖边，上了船去湖对岸的加百农，天色已暗，耶稣还没到他们那里，忽然湖面上狂风大作，波涛汹涌，门徒摇橹大约行了五六公里，突然看见耶稣在水面上朝他们的船走来，他们很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就是我。于是门徒欣然接他上船，船立刻到了目的。这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第二个神迹。然后呢，我们其实常常都会很渴望有神迹出现，可是我们必须承认神迹不能当饭吃。所以呢，转过去跟你左右边的人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讲题是：我需要的不只是神迹。再跟你另外一边人说，你需要的不只是神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你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不只是台北 Campus， 我们也相信你在线上每个 Hope Nation 的家中，你必要与他们同在，来打开我们的心，领受你的恩典、你的祝福跟你的更新。谢谢你主，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大家请坐，请坐。我想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有时候你把一个一直都约不到来教会的人约来教会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神迹耶。所以问问我们自己身边，有没有人是跟你很熟可是还不认识神的？也许这礼拜你开始采取行动，那就是神迹。所以我今天呢，在讲这个神迹跟神迹有关的讲道之前，我想要跟大家来坦白一件事情。我要来坦白从宽，但在我坦白之前，我先问问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因为我是很后来才认识神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的人跟我一样，可能在信主之前很常去算命，或者是很爱看星座。然后这时候就有人说，我信主之后还是很爱看星座。但这不是我今天要坦白的事情。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庙里的当机。有人知道当机是什么吗？鸡桶嘛。他们会做什么呢？他就是会拿刀啊，或是有刺的那一种棒球棒，狂打身体，然后流血，然后都没有事。然后呢，不只是这样，他还把盐巴撒在身上，超痛的。然后我就会在那边看他们有没有偷吃止痛药，或者是想说，确定吗？还是救护车已经在庙门口已经 stand by？ 我都觉得太神奇了。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年纪很小，我就觉得哇，这好酷哦，因为超出了人体极限，这怎么发生的？我就会一直不想回家，然后就会很想要在庙里面一直看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哦？其实我们都会对一些惊奇、不合逻辑或超自然的事情给吸引，我们就会觉得好奇妙，因为这不就是我们，好像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我小时候家里有一本书叫做《世界奇幻秘典》，然后呢，这本书上面呢就记录了北欧有的湖是看得见人鱼的，然后就有半身的人，然后呢那个鳞片，然后那些照片好真实，我就一直看一直看，而且是半夜就是在棉被里面 来看，因为要睡觉才对。或者是呢，大家知道英国有一些麦田圈，他们就会一些图腾嘛，像是外星人留下来的，我就很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可其实里面有一个最神奇的故事呢，就是里面有一个印度神人，他呢就是如果你的体内有肿瘤，他就这样隔空就可以把肿瘤抓上来治好你的肿瘤。我那时候我大概六七岁，觉得太神奇，每天都在看都在看。但后来进了小学呢，学了一些科学，上了一些课，大概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即便我们现在呢，难免还是会被一些 Marvel 的电影吸引嘛，比如说呢多重宇宙啊，还是那种穿越时空的剧，可是我们都知道雷神不是真的嘛，对吧？你不知道雷神不是真的？应该有人雷神不是真的，对，黑寡妇才是好吗？对啊，他只是会武功嘛，对，他只是会他是真的嘛，没错，我没有讲错。所以其实呢，我发现我们人啊，特别是华人或台湾人啊，其实对这种很惊奇的事情，很神秘的事情，其实蛮有好奇心的。我觉得某部分来讲不完全是坏事，代表其实我们蛮多人是认为我们是有限制的，对吧？有一些超乎逻辑、超乎自然、超乎想象的事情是超过我们人类的限制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必须说，常常都会希望生活平稳顺利，然后呢我们去渴望这些神迹，有时候其实目的很简单，趋吉避凶而已，让我们有一个很稳定的生活。所以其实我其实在观看台湾，虽然有好多的不同的民间信仰，可是它在说明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台湾好多人或是在华人界蛮谦卑的，我们其实是很渴慕超自然的力量的，我们不会觉得我们人什么都能做。所以有的时候必须说，我们必须要先承认自己的有限，神迹才会实现嘛。你一定要先承认你有这个需要，你有限制，你才会真的相信那个是神迹，看见神迹出现。只是我们到底在跟谁求神迹呢？所以我想很多人可能常常在敬拜曲或是在经文里面都会读到神是造物主，我们唱得很顺，可是到底那是什么意思？所以让我今天来让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科学所谓的造物主，他如果是那个唯一创造者，意思就是除了上帝，其他所有事物都是被造之物，所有事物都是被创造的。你只要是被创造的，你都会被限制在创造者制定的规律里面，也就是自然界的规范。这个自然界的普遍的定律呢，就是能量守恒定律。那什么意思呢？就好像风力它转成了热能，热能再转成了机械能，然后机械能呢再转成了电能，我们在缴电费让我们的手机可以充电，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它就是能量会转换。世界上的经济也是这样，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都是交换得来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去跟随这些神迹，但若这个跟随或是这个有神迹的这个事主这个角色，他不是造物主啊，你就会要付上代价，你就会得付上相等的条件甚至更大的条件，因为他不是创造者。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5章第12节，这里说，是我造了大地，又造了地上的人，我亲手铺展穹苍，布置天上的万象。所以在我们今天讲神迹之前，我想要跟大家来归纳出一个统一的观念，就是我们的上帝是创造者，创造者就是连能量都是他所创造的，创造者就是自然界也是他创造的，所以他是无限的，他是超越自然界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生活中很期待有一个神迹出现，但是会不会其实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神迹呢？不只是神迹呢？ 所以刚刚我们念到的经文是关于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这边呢讲到了许多耶稣行过的神迹，尤其是有两个神迹记载在这一章里面。那这些神迹呢，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呢，包含可能是有医治病人的完全得医治，那也有非常有名的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或者是呢像是死人复活的这样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所以基本上约翰福音这本福音书呢，就是透过神迹不断的在挖掘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断在挖掘。那我们今天要读到的这两个神迹，事实上为什么它会写在同一章呢？因为其实它是同一天发生的，也就是它在一整个24小时里面就有两个神迹发生。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神迹。那因为我今天呢那个 stage manager 跟我说我只能讲到几点，所以我不会把所有的经文全部讲出来，因为这个经文你们都认识，这一个故事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也就是关于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故事。它是唯一一个四个福音书都记载的，可能真的是太惊人了。在那一天呢，有很多人想要跟随耶稣，门徒就去找耶稣说，夫子啊，他们就是要跟随，可是他们看起来非常累，天色也晚了，要不要给他们东西吃？哇，神耶稣超有趣的，要不要给他东西吃？哎，你们想办法啊。这就是耶稣的回答，问我，哎，你们想办法啊。那门徒呢，就找到了一个孩子身上，他有五个饼，两条鱼。以我现在怀孕的食量，五个饼，两条鱼都不够哈。更何况是有五千个男人在现场，意思就是如果加上小孩跟妇人，应该有一万个人左右在现场。一万个人大家来想象，也就是我们这里所有的座位都坐满，再乘以20倍，这么多的人数。接着呢，耶稣叫做他们50个、100个排排坐下来，把食物传下去，也就是那五个饼两条鱼，这五千个一万个人全部吃饱了，不止吃饱了，还有剩余。大家现在听觉得酷，我想问，如果你那时候在现场，你可能不会那么冷静，你可能会吓歪了，你可能想说，什么，我到小孩出生80岁还要再跟他讲这件事有多神奇？因为不太可能发生，又没有中央厨房，也没有 Uber E， 怎么可能一万个人都吃饱？所以其实在场的人就是一定一辈子都忘不了，因为这太奇妙了。我们可能不可能，我们大部如果你有，欢迎来跟我说你有遇过那么大的神迹，我们比较不太可能每一个人都遇过这么大的神迹。但大家可以给我举个手，如果你有遇过小小神迹的可以举个手吗？这小小神迹包含什么？刚刚来教会一直找不到停车位，前面的人突然把车开走，哦，对不对？或者是呢，我上礼拜不小心闯一个红灯，要缴一个罚款，刚好老板就给我一个 bonus， 哇哦，真的是心里想什么就实现什么的小神迹。之前有一个很可爱的女生呢，我们的服事团队伙伴跟我说 Pastor Junior 我跟你讲一个神迹，然后她说哇我想听到是什么，她说我上次在信义区有一个就是排队的限定甜点，然后就排了一个半小时，排超久很热，你知道那神迹是什么吗？我说是什么？我排到最后一个Last Miracle， 我吃到，我后面的没吃到Last miracle， 我们觉得很可爱，可是它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对神有信心啊？代表着我们就是相信我们有求他会回应嘛 ？Last why 我们祷告嘛？他说我在那一小时一直祷告说，拜托拜托拜托，一定要让我吃到，超级可爱的。所以神迹其实是对我们，对我们来讲是对神有信心。可是如果我们的信心呢，只建立在我有声音，只建立在我得到什么，如果我们的信心只建立在有求必应，那你就会发现哦，你人生的道路继续跑下去，很多时候是事与愿违的，你不会每次都得到你要的，然后呢你的信心就会开始走下坡。比如说下礼拜我说大家一定要约朋友来，总算把阿公阿嬷叔公全部带来的时候， 这一次就没车位了，就开始觉得神啊，你不是叫我呼召我要去传福音，这样子叫我怎么办？或者是我很努力工作，老板都不看在眼里，也不加薪，你就开始对神是供应的神这件事情开始怀疑了。我对一个男生很有好感，可是他都无感。神啊，你说我是被爱的，是真的吗？欸，我们的信心就会因为我们想要求的没有得到，就开始走下坡。所以我们现在呢，来看约翰福音，刚刚五饼二鱼之后的这个神迹，在往下快要到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很有趣。那时候呢，群众呢，被喂饱了。吃饱的时候呢，就发现耶稣其实没有跟门徒一起走，门徒自己划了一艘船到了对岸。欸，耶稣没有跟他们去，那艘船就只有门徒而已，所以他们就很想去找耶稣。为什么很想找耶稣呢？因为想说下一餐下一餐在哪里，没有，他们就在找耶稣，为什么他在哪里，他怎么没有跟门徒去，就很好奇这个神人到底去了哪了。他们就在刚刚那个神迹发生的这个山坡，怎么找都找不到耶稣。所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正在气馁，想说欸，会不会有可能他在对岸啊。可是那个对岸底下只有停一条船，而且我们亲眼看见他没有上船，但是会不会有这个可能呢？所以呢，我们在6章25节来看一下，他们在湖的对岸找到了耶稣。哦，这太不合逻辑了，那时候应该还没有飞机。他们就觉得很好奇，就对他说，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上周二在 Harlan 的时候呢， Pastor Peter 说，只要你在经文看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接下来那句话都不会太好听，而不是你喜欢听的。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啊，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你们有饼吃，而且吃饱了。哇，耶稣的说话的艺术很高招，一针见血。我也想问问我们每一个人，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跟随耶稣的信心是因为我们有饼吃而且吃饱了？会不会我们的信仰和信心是建立在这个爸爸还蛮 nice 的，我想吃就吃得饱，我想要就得到，所以这个信心是用我的感觉来评估的，我觉得我有吃到，而且我觉得我有吃饱是神迹，我觉得我吃的七分饱不是神迹。会不会我们来评估神的大能所做的事情，用我们的感觉来评估？我们跟随神的信心是建立在有饼吃而且吃饱了吗？老实说，渴望见到神迹是很棒的一件事，那代表你认知到神是奇妙可畏的。甚至这些小神迹不得不说也在我们信仰初期或是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对我们的信心有蛮大的帮助的，它是会增长我们信心的。但是如果这个神迹的定义是有吃饱才是神迹，没吃饱就不是神迹，哇，那我们的信心其实只能在有求必应的时候长大。如果有求无应的时候，信心就会开始拉差，开始掉漆。辣茶是什么呢？没错，台语很好 Pastor Peter。 掉漆，掉漆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信心很表层，很容易脱落，很表层的东西就很容易脱落。如果我们认为神或是耶稣或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的话语就好像很丰富的色彩的水彩，让我们的生命更好看而已的话，那水一冲就没有了，水一冲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的信心如果只是有求必应，其实不代表你没有信心，因为你是相信神是听祷告的，只是那个是信心的第一阶段。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信心不是在于我可以得到什么，不然神就是剑拔出奇蛋的了。然后现在你也觉得剑拔出奇蛋的玩具不好玩， 所以神迹不是让我们觉得哇看一场秀，神迹也不是让我们拍手的那个激动而已，神迹不是只是要满足我们所求所想而已，神迹更不是来满足我个人的梦想跟野心而已，神迹是要来扩充我们的信心的，神迹是要来扩充我们的信心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在第六章的第二个神迹，第二个神迹，这个神迹是在第16节到19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傍晚的时候，门徒来到了湖边，上了船去湖对岸的加百农。天色已暗，耶稣还没有到他们那里，意思就是耶稣并没有跟他们在同一艘船上一起到对岸。忽然湖面上狂风大作，波涛汹涌，门徒摇橹大约行了五六公里，突然看见耶稣在水面上朝他们的船走来，他们很害怕。等一下，不就在同一天下午你们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还说80岁都要跟孙子讲而已吗？现在也看见某一个神迹就说很害怕，为什么我们信心一下高一下低啊？明明行走在水面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耶，可是他们却吓得半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门徒在想，风这么大，我要的神迹是风会停下来，浪这么大，我求的神迹是浪可以止住，我没有求你表演特技，你干嘛从水面走来，这不是神迹，这才不是神迹，莫名其妙。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可爱哦，很喜欢绑架耶稣，这个是我喜欢的神迹，这个我不喜欢的神迹，这个我有吃饱加薪是神迹，哈，原来加薪要当主管好累，不是神迹。我最喜欢经文的在神凡事都能，神迹第一名，最喜欢这句话，施比受更有福，不要了，给了真的会有福吗？我不确定。我们超喜欢绑架耶稣耶，你就是要做我喜欢的神迹，把风浪止住就是神迹，表演特技不是神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都会经历一些有求无应的时刻，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被应许要成为万国之父，在他有生之年是见不到这件事的。神呼召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要进到牛奶与蜜的地方，是透过他们的下一代。神差派撒母耳去高抹大卫的时候，说他未来会成为以色列的王，这一等就是十几年。甚至耶稣的好朋友拉撒路病重的时候，耶稣要过去，结果耶稣等了四天，到的时候他都已经死了，拉撒路的姐妹说你来干嘛，他都死透了。我们求的时候没有在我要的时间出来，我们求的时候没有在我想要的样子出来，这是神迹吗？所以我们自己也常遇到嘛，我们的祷告也许都不是照着我们的当下的时刻想要的方式被回应。所以今天门徒很意外的看到一个他们没有期待的神迹，他们不是拍手觉得神很棒了，他们很害怕，他们居然吓得半死。可是这个神迹怎么可能不是踩在水面上，是要超越地心引力的，对吧？大风大浪铁达尼都会沉了，一个人可以走在上面稳稳的哦，这绝对是神迹啊。可是不是你要的你就觉得它不是神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除了讲到有求必应的信心第一阶段，其实在信心里面也会有有求无应的时刻，甚至我等一下还会更多分享到第三阶段，就是你没有求还应，天哪，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的信心其实啊不会在第一阶段长大，我们的信心反而是在有求无应还有不求却应的过程才会成长。可能你曾经在一个伤害里一直等一个道歉都等不到，你说神啊，你是伸冤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必要来处理这件事情，你必要为我伸张正义，可是怎么等那个人都过得非常爽快。那会不会神其实就是在你等待的时候要你学会饶恕， 在饶恕当中得到自由跟释放，好叫哪一天可能五年后六年后那个人跟你道歉的时候你已经觉得不重要了。所以真正的神迹其实不是那个人跟你道歉，真正的神迹是我不 care 了，我人生过得好好的。有可能是你信主之后你一直想我要我的家人来信主，下礼拜我一直祷告那几个家人的名单，我的舅舅我的表弟我都要他们来，我一直祷告这件事情。那不是只有你的期待，我也是，我从信主后一直不断的为我的家人祷告，但至今我还是唯一的基督徒。我曾经有一年是365天天天为我的家人能够信主来领圣餐，但是这几年过去他们还是没有来到教会，他们还是没有人受洗。但是在这等待的这些年，我学会一个功课，就是我不放弃，但我放下了一些我对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发生的样子。所以呢，我还是会在星期天把我们的 YouTube 连结分享给我的家人，我还是会在一些大的活动像圣诞节复活节期待他们来，我还是开了这个口，他们还是没来教会。但有一天我妈妈就说，哎，我有看你的讲道，哎，讲得不错哦。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棒的妈妈，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但她不是一个非常善于用言语来肯定称赞我的妈妈。也许我期待的神迹是她来受洗，但是神给了一个神迹是她改变了我的母亲。所以神可能不是照着我们的许愿清单，还是照着我们需要的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是在这个等候的时候，在这样的环境被考验的时候，其实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信心在长大。这个长大不是因为我们有求必应，其实反而是在有求无应的时候，在这个有求无应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多的看见神的属性，我们可以看见神仍旧在动工，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万事的互相效力，我们看见也许我的生命被改变。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刚刚说到耶稣在水面朝他们的船走来，门徒们很害怕。在第二十节耶稣就对门徒说，是我，不要怕。于是门徒欣然接他上船，船立刻到达了目的地。刚刚提到有时候你祷告不得回应，有求无应，信心会长大，但这里却是我没有求，但耶稣却来了。我期待的是风浪被平息，可是你却从水面上走来。我可能一生只求神啊，你让我无风无灾平安无事，我在大安区过得很好，神就突然说来去泰国宣教。我可能高薪主管，高阶主管领高薪，然后呢正在存结婚基金预备要结婚，来去读了 Hope College。 我明明就是一个黄金单身汉，像风一样的男子，来你以后会有家庭，而且你会是个好爸爸。哎，我没有求啊，你干嘛来？我得救的时候啊，就是我受洗的同一年，我三月受洗，十二月神就叫我离职。我的工作很好，我也是一个主管，我为什么要离职啊？我就在祷告当中不断的寻求神，其中有一个原因居然是说我会有一个很美好的家庭，听起来好棒哦。我跟你说，那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那时候的我是一个不婚主义，我的身边充斥着离婚负面的婚姻的画面。我一个人吃饱全家吃饱，我干嘛结婚？我不是傻子，所以我很抗拒这个呼召。很多人觉得好棒，而我当时觉得不要开玩笑了，那不是我要的。你会有很好的家庭，不是讲一次哦，讲很多次。甚至后来我全职要来服侍教会的时候，然后有别的工作在找我，我跟神说哇，这我要怎么办，我该怎么选择的时候，神说我要你以后有个很美好的家庭。 What again? 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呢，我听到这句话，我想说 OK， maybe 这是一个应许。但从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单身，而且是非常单身。非常单身是什么呢？没有人传简讯给我，也没有男生约我出去。那我就觉得什么东西，为什么？那我就想说 OK， 我很难从身边或是我所处的环境去认识婚姻是美好的，但如果神你既然这样说，我就去报名了婚姻课。下半年教会也会有关于婚姻关系的课程，请大家踊跃报名。我不相信，我也没有盼望，我对婚姻这件事完全没有信心，但我先去上课。原因是你都说了，我来认识你，你所谓你口中圣经里面教的婚姻是什么。所以我刚说我这五年呢，都一直单身，也没有人约我，但是我就在这五年认识到神是怎么样去看重婚姻的。他说二人要合为一体，离开父母。然后我在圣经里面看懂了我的价值，我的身份，我是被爱的。我学会了在他里面有安全感，我开始设立界限，我开始懂得知道怎么样尊荣男性。圣经里面讲的丈夫是家里的头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我的 leader 是什么意思。从第一次神跟我说我会有很好的婚姻，到了第五年我才结婚，到了今年第七年我们的小孩才要出来。这个应许也许来得很慢，可是我开始有盼望，也相信。在这个等待的过程，我学会好多东西，我成长了好多。甚至我有一个室友，那时候住在跟我住在一起，他说因为你从一个不婚主义的人变成向往婚姻，我这里个月要去教会受洗。他就真的来受洗了，在我们以前的教会，然后在奥米就直接来受洗。我说这太夸张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不可能动摇的，我认识你那么多年，你就不是一个想结婚脑子都没这个东西的人，只有神做得到。这就是神迹，只有神做得到。对，不是我的老公，是神。所以呢，你不要说门徒很没信心，突然看到耶稣走来就吓得哇哇叫，我们自己都会，我们都会吓到吧。我又没有求，你为什么要呼召我？所以我们看到刚刚那段经文，其实后面耶稣只说了一句话，就是是我，不要怕。连他没有说门徒就不害怕了，他没有这样子说。然后呢，我们就要明白，我们今天有信心不是因为我们不害怕了，我们今天可以继续跟随不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害怕了。信心是你还在害怕的时候，你仍然跟门徒一样欣然的迎接耶稣上你的船，欣然的迎接耶稣上船。我们在这个宇宙里面啊，其实有好多未知。有一次我跟 Pastor Peter 在聊天，我们讲说其实海底下的世界比外太空更未知，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却相信。我们有看见外太空，有谁去过啊？没有，我们相信。那些没有根据不确定的我们都相信了，但我们有时候却好难相信这个看不见却良善的天父。他的良善不是只有秀雄你安慰你而已，天父的良善是看顾你，训练你，让万事互相效力。他的良善不是给你鱼吃而已，他是教你怎么钓鱼。他的良善不是只是溺爱你宠爱你，他的良善是相信你可以成为产业的继承人，所以他亲自成为你的 coach， 他成为你的 mentor， 而他是你的牧羊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你的信心是在有求必应，还是有求无应，还是不求却应，我们要不要换个麦克风？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你不是要逼自己不害怕，你也不是要骗自己要有更多的信心，你需要做的其实只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欣然的接耶稣上船， 来回应耶稣。回应他不需要你已经预备好了，回应他并不是你有超大的信心，回应他其实只是一句我愿意，有一个愿意的心，而回应就是跟随的开始。我在 The Hope College 常常教一些课程，不管是饶恕或是成长神学，很多人都觉得这些功课都觉得好困难，可是其实我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只有两步，就是第一步跟下一步，其实就只有第一步跟下一步。所以你的我愿意就是那个第一步，不是你已经做到八步十步走到十万里你才叫做回应神，你的第一步就是那个回应。所以当我们有求必应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理所当然，我们感谢。当我们有求无应的时候，我们等候。甚至我要说，我们当中有的人更辛苦，你不是只是有求无应，你不但没有得到你的回应，然后环境还更困难，有的时候环境还朝着反方向走。你想要带妈妈信主，就她拜拜拜得更凶，会不会有时候就这样？我们仍然等候，但是当我们不求神却应的时候，你能做的选择就是踏出那个第一步，我们来回应他。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信心不足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们要欣然的，即便在害怕的时候接耶稣上船。我经历了很多次的神迹，其实如果有些人听过我分享或是有一些见证，我其实经历看过很多大大小小不一样的神迹。比如我们去短宣的时候，就有一个团队，他为一个耳聋的人祷告，然后他就当下听见了。然后我也经历过，我在飞机上有客人就是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失去了呼吸跟心跳，然后呢我们找不到医生，而且在飞机上资源很少，已经过了很久，我都担心他已经脑死了或是救不回来，但是20分钟后他完全没有事情。手足无措的我们只能祷告，按手在肩膀上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居然到下机之前连轮椅都不用坐。可能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 equally 经历这么大或是这么奇妙超自然的神迹，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次经历到神迹的时候，都开始有更多的信心，好像我们已经更认识神了，经历到更完整的他了。神的宽广，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的医治，神的平安。但是也不得不说，有好多次在环境不效力或是我身边的人让我失去耐心的时候，我的信心就跌倒了，我开始不相信。所以其实最让我 suffer 最让我痛苦的，常常是我会控告我说，你都跟随神那么久了，你看过这么多神迹了，为什么你还这么软弱？为什么你还不相信？为什么你还这么无助？为什么你不能马上回应？所以那个内疚，那个自责，那个明明你都知道怎么还这么做，是让我很感受到不舒服，让我更觉得软弱。所以我等一下要来分享一段经文，也是同样的神迹，但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六章。我在看马可福音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的地方。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第48节。大约凌晨3点钟，耶稣看见门徒在逆风中摇橹，非常吃力，就从水面上朝门徒走去。接下来这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的，耶稣想要从他们的旁边经过。门徒看见有人在湖面上行走，以为是幽灵，吓得惊叫起来。全船的人看见耶稣都吓坏了。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要怕。51节，耶稣上了船。刚刚他说他想从他们旁边经过，但在51节他说耶稣上了船，来到他们那里，风便停了，门徒心里十分惊奇。我想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起来。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 回想起我们每一个时刻没有信心的时候，没有办法立即做出回应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耶稣只会从我们旁边经过，然后呢他可能会说，你这个 loser， 你很糟糕耶，你当基督徒几年了，你不是说要一生跟随我，然而你可以看到经文的故事，他本来想从他们间旁边经过，但是他看到门徒很吃力，他看到他们很软弱，看到他们有需求的时候，耶稣改变了心意，上了这艘船。所以在你的软弱，耶稣不会在旁边冷眼旁观，在你的信心不足，耶稣会上了这条船，跟你在同一艘船上，与你来前进。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些人还在害怕，没有办法回应，你说我的经济，我的信心就是不足。我要告诉你，今天你要做一个决定，邀请耶稣来到你的船上，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我们今天有一个神迹，其实不是为了回应我们的需求，原来神迹是为了让我可以更认识耶稣，透过认识耶稣，我可以更知道怎么来回应他。所以原来在你最信心不足的时候，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在你最想控告自己的时候，原来他竟然愿意跟你在同一艘船上，他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他不会怪你信心不够，不配跟随他，他朝你走来是因为他知道你需要他。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迎接耶稣上到我们的船上？透过这个经文，透过这个看见，很奇妙的，我长出了另外一个信心。那个信心就是叫我在软弱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画面，他本来要旁边经过，却登上了我的船。他本来可以直接走过，他却登上了我的困难，他却愿意跟着我同行，跟着我一起前进。所以呢，我相信当我们又无助又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神迹，我们需要的是我愿意，我知道你永远与我同在，因着我们更相信他，我们可以回应他。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当中有人，你一直祷告得不到回应，你一直觉得再等下去你都快要放弃，你来到台前来，让我们的领袖为你来祷告。或者是说，我们当中有些人，神已经呼召你做一个你不想做的事，神已经呼召你去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 It's okay，你来到台前来，你来到台前来，告诉耶稣，我信心不足，我需要你，我想要邀请你来到我的船上，帮助我，不是更多的相信，帮助我，不是不害怕，帮助我，是说我愿意，帮助我来迎接你上到这个船上，因为有你，我今天要来经历神迹。如果我们相信的人，就举起双手来敬拜我们的神。
切都更新。圣灵，你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
Miracles are breaking down. Your presence is among us now.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here.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here.
我在回应诗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画面，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一直不相信你是有价值，你是好的，神看你为美好，你总是在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觉得我里面还是有那个劣根性，我已经坏掉了，不会再更好了。台上的人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女儿，但我做过太多荒唐的事了。所以不要说牧师你刚刚讲的那些啊，回应神的事情，我连我自己是谁我都不敢相信。如果说的是你，现在邀请你闭上眼睛，把手按在心上，我想要为你来祷告。有任何一丝你觉得你不配，你不值得这份爱，无条件的爱，你不配得造物主来爱你，接你回到这个家中，我想要为你来祷告。你说我在教会好像人缘很好，做好多事情，很多人喜欢我，而你心里不喜欢自己。如果这是你的话，如果是线上 Hope Nation 有人这样想的话，邀请你把手放在心上，我要来为你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口中念着阿爸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是真实的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这个好难透过看得见有逻辑的方式来去相信，可是我们说我们今天要来回应你，就是我愿意成为你的女儿，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子，我愿意成为那个你拣选的那一个人，我愿意跟随你，即便我不知道会怎样，因着我愿意，我要相信我在你眼中看为美好，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奉主的名要来宣告这个爆炸般的信心要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屹立不摇，永远相信这个身份是神所给你的，他爱你。若不是神，你今天不会来到教会，你不是这一天不是突然醒来就来教会的。神的灵吸引着你，他爱你，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目的。主啊，帮助我们看见你看的画面，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拣选和你的爱。这祷告是奉主的名求， Amen Amen Amen。
亲爱的朋友，希望今天的讲道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你就不会 miss 掉任何最新的影片。再来，每个礼拜天都可以邀请你加入在我们 Hope Nation 的一份子，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组织。最重要的是，如果今天这个讲道对你有帮助的话，我想邀请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透过奉献可以点选奉献这个钮，加入在我们的 Hope 的大家庭，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影片、这样的讲道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谢谢你慷慨的给予。